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和能源部长礼拜日向媒体表示，为了抑制当前的高油价，总统拜登正在考虑暂时停止征收汽油税的可能性。财政部长耶伦礼拜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讨论了油价问题，当被问及是否会实行汽油税假期时，耶伦表示拜登总统希望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消费者。耶伦说，汽油价格已经上升了很多，这个显然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因此他随时准备与国会合作，这个是一个肯定值得考虑的想法。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全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983 美元，比之前的每加仑5美元的高位略有下降。暂停联邦汽油税需要国会采取行动，但拜登政府公开推动这一政策，可能会加快解决该问题的进程。在俄罗斯限制天然气供应的影响下，德国经济部宣布19号针对天然气发电进行限制，提升国内燃煤发电总量。根据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的讲法，现在的严峻情况是在冬天来临之前，德国需要保持天然气的储量处于满的状态，这个是德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在此之前，俄罗斯宣布减少了对德国等国的天然气供应，通过欧洲的主要管道北溪管道的天然气流量减少了 60%， 这个导致欧洲大陆基准天然气期货大升 40%， 而德国有 55% 的天然气来自于俄国。随着能源短缺的出现，德国转移向挪威、美国、阿联酋等地购买天然气，但是天然气的需求短缺仍然存在。预计德国政府增加燃煤发电的法案在下个月就能够通过，这样的做法将会减少天然气的消耗。同时德国政府亦是呼吁民众节约使用天然气能源，防止对天然气的依赖增加。乌克兰黑海港湾城市敖德萨礼拜一发生爆炸，尚未证实有任何死伤。较早时，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领导人曾经宣称，乌克兰军队攻击一家克里米亚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转油平台。路透社报道，敖德萨出生的乌克兰国会议员洪契连夫形容这个是俄方报仇。较早时，俄国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领导人阿克什诺夫曾经指控乌军对半岛外海的克里米亚石油天然气公司转油平台开火。一名地区政府发言人已经证实敖德萨发生爆炸，但他未阐明细节及当地是否有任何死伤。中共海关总署礼拜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俄罗斯石油的入口量，包括通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泵送的石油，同来自俄罗斯欧洲和远东港口的海运石油，总共接近842万吨，相当于中国每日入口190万桶俄罗斯石油，比四月的每日159万桶增加了1/4。这个是俄罗斯在相隔19个月后首次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供应国。中国5月从俄罗斯入口的原油比去年同期增加 55%， 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莫斯科因入侵乌克兰受到限制，西方石油巨头和贸易公司撤资后，俄罗斯国内炼油商大幅降价出售原油，大量石油销往中国和印度。沙特是中国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五月出口中国的原油量是782万吨，或每日184万桶，同比增长 9%， 一个比四月的每日217万桶有所下降。日本经济产业省近日宣布，将此前台积电、索尼和日本汽车零部件公司电装合资的晶圆工厂认证为特定半导体生产设施，最高补助4760亿日元。该晶圆厂是日本政府自2022年开始实施指定半导体生产设施维护计划以来宣布资助的首个项目。日本经济产业省官网的文件显示，该晶圆厂建厂初期投入约为86亿美元。 在投产后每年仲需要投入资金数百亿日元。台积电将应日本政府要求考虑扩大对日本客户的晶片供应。日本共同社获悉，日本政府基本决定与民间企业合作，在国内完善新一代半导体制造基地，仲将与美国政府携手，力争在2025至2029年度的构造阶段实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日晚间的视讯讲话中表示，预计欧洲领导人召开峰会之际，俄罗斯部队的攻势将进一步加剧。泽连斯基说，我们正为此准备，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四日后，乌克兰正式申请加入欧盟，欧盟的常设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上个礼拜五已经支持让乌克兰获得候选国地位。在这个礼拜四至礼拜五的峰会上，27国领导人将审议这个议题。外界推测，虽然一些成员国仍有疑虑，但欧盟将批准乌克兰的申请。普京上个礼拜五表示，莫斯科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俄罗斯正密切关注基辅的申请，特别是考虑到欧盟成员之间可能加强防务合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日表示，要做好俄乌战可能会持续数年的准备。他敦促西方国家继续向乌克兰部队运送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共政府坚持清零政策，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打击，这个令外资机构有目共睹。根据中国欧盟商会6月20号发布的调查，现在有 23% 的欧洲企业准备将目前的投资或计划内投资迁移出中国境内，规模达到10年来最高。相关统计在4月下旬针对372家企业展开调查，结果显示4月下旬欧盟企业的信心度与二月底相比下跌了两倍以上，其中超过 75% 企业指出防疫措施是中国市场投资吸引力降低的原因，还有 30% 的企业认为地缘政治紧张是大问题。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许培蒂表示，商会希望中国真正觉醒，希望他们找到方法脱离清零政策，因为政策导致庞大的不确定性，一定会对投资不利。比利时约70,000劳工礼拜一走上首都布鲁塞尔街头抗议，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对付生活成本大增。布鲁塞尔机场和比利时全国大众运输网络发起一日罢工，导致当地公共交通几乎瘫痪。根据工会讲法，今年约有80,000人参与游行，比利时警方的估计人数是70,000。布鲁塞尔机场表示，由于罢工行动涉及安全人员，因此无法让客机航班起飞，大多数原定抵达机场的航班亦已取消。比利时6月通货膨胀率达到 9%， 呼应全球其他地区物价飙升，主要归咎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对供应链和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带来冲击。比利时总理德克鲁表示，由于比利时的薪资水准会按物价调整，因此当地劳工已经比欧洲联盟大多数其他成员国的劳工受到更佳保护。黄石公园的工作人员礼拜日表示，黄石国家公园的部分区域将在礼拜三重新对部分游客有限开放，包括东南西三个入口。重新开放将允许游客进入公园的南部，其中包括知名景点 Old Faithful Geyser。 此外，国家公园管理局将斥资5,000,000元进行快速修复工作，以便在两个礼拜内恢复公园80%的通道。一个礼拜前，历史性洪水导致黄石公园被迫关闭，并紧急疏散了大量被困在公园内的游客。公园管理局在声明中说，公园的北部及其入口在洪水中受损更为严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他们将花费5,000,000元在两个礼拜内恢复公园北部的临时通道。马斯克礼拜日发文祝贺 SpaceX 团队在一个礼拜内完成了三次完美发射，至17号礼拜五以来， SpaceX 已经完成了三次发射任务。礼拜五 SpaceX 从 NASA 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了53颗星链互联网卫星，之后在星期六 SpaceX 在加州的范登堡太空部队基地为德国军方发射了一颗雷达卫星，星期日 SpaceX 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拉各太空部队站成功完成了两级猎鹰九号火箭发射，火箭在升空十分钟后返回地球，截至2022年 SpaceX 已经完成26次发射。芬兰和瑞典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与土耳其官员就加入北约问题举行会议，未能打破土耳其反对两国加入北约的僵局，但双方都发誓要继续就此进行谈判。北约官员说他们会谈了五个几钟头，重点讨论了土耳其提出的安全问题。这两个北约国家上个月申请加入北约，但需要所有30个北约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以瑞典和芬兰支持土耳其视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武装分子为由，威胁要阻止该计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这次会议是建设性的，他还说会谈将在未来几日继续进行。瑞典外交部长林德星期一敦促各方保持耐心，他说我希望谈判进展顺利，但我们亦做好了准备，这是一个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德州共和党在周末结束的全州大会上以语音表达方式表明他们拒绝接受拜登为合法总统。他们在决议中说，我们拒绝接受2020年总统选举的认证结果，我们认为总统小约瑟夫·罗宾逊·拜登不是由美国人民合法选出来的。目前德州共和党人已经正式指出拜登在2020年的选举中进行舞弊。根据路透社易普索民调，约有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相信2020年的总统大选结果是从川普那里偷来的。目前白宫没有就此发表评论。Political 网站星期一报道，曾经在国会就 Facebook 的行为作证的吹哨人弗朗西斯·豪根现在正寻求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专注于追究 Meta 等公司的责任。豪根希望将该组织命名为 Beyond the Screen， 计划将重点放在三个主要目标上，培养有可能与社交媒体公司对抗的律师，激励投资者在被科技公司提供资金之前调查其社会责任感，以及让监管者和研究人员了解平台的内部运作。豪根目前正与另外两个人合作开展这个项目，并希望筹集大约500万美元的落地资金。报道中提到，他至少已经从一些目前未透露姓名的支持者那里获得了一些资金。星期一，川崎重工确认将开发氢燃料飞机的主要零部件，并且以2040年投用为目标。据悉，该公司打算向国际大型飞机制造厂提供供比氢发动机的零件和燃料相等，目标是在零碳排放的氢能源飞机的核心技术上取得优势。目前高强度的氢罐难以小型化，公司正在研究能够更有效搭载氢罐的飞机结构，目前的设想是面向2000到3000公里续航距离，搭载150个座位左右的客机。该研究开发费用预计约180亿日元，九成以上由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支援，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开启地上零部件试验，2050年左右实现数百亿日元的销售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